我来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感谢赞美你，借着我分享你的话语顺利流畅清晰，感谢主，祝福家人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我分享了第11期第6课信心的祷告，第一大题，相信神能使用他们就能使用我们。作者说，一直在读亚历山大道义博士的医治案例，一共有49卷，记录了他在14年间的服侍报告，每周有16页之多。他说办公室有整套，每卷书都很厚，几乎摆满一个书架，每卷都有医治以及医治的见证，包括一些关于医治的教导、事工的发展和他们的信息等等。等他的事迹令人惊叹。与此同时，作者也阅读埃德修女·威格尔施沃师的文章书籍，将这些信息整合在一起。在阅读过程中，作者发现了一个规律，或者说他们都谈到并强调两件事，强调做信心的祷告。第一件事是他们都特别注重信的祷告，无一例外，他们每个人都强调这一点，教导这一点，教导如何去做，亲自做，并且做示范。他们一直在谈论信心的祷告。我们将尽快以书的形式发行《埃德修女信心的祷告之教导》。我们确定了哪些东西可以出版，哪些需要许可，我们正在努力重新出版这些资料。几年前，作者说他一边在开车一边问神，他说我怎么如何把这些东西传给人，如何让人们明白，确保他们能理解，并且看见我们是如何做到的。神说很简单，让他们看你看的东西，让他们读你读的东西。所以作者开始着手推出这些资料，目前有成就你的旨意，还有神为属天医治所做的见证，基本上是道义博士的作品。他在这些书中有发生事件的说明，包括什么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生的等等。几乎每一件事后面都附有道义的信心祷告。另一本道义的小书《如果这是你的意愿》与埃德修女信心的祷告相似，还有一些同类的小册子，很方便携带，你可以随身携带，反复阅读学习，不断吸收。当然还有约翰雷克医生的布道讲稿，我们计划在今年推出，会有许多资料陆续出炉。作者想确保当你去读他其他东西是出于你的选择，而不是因为没有好东西可以读。我就这么过来的，看准了就紧紧跟随。对作者帮助最大的就是待在他们身边。作者告诉我们，他与道义、埃德、威格尔施沃什还有雷克都有神交。作者宁愿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激励人，他们的信息都会让人明白，如果神使用他们，神也会使用你。如果神可以通过他们行出这些伟迹，神也可以通过你做到，于是你开始伸展自己。这就是作者的经历，这真的彻底改变了作者的生活。神在我生命中给我带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所以信心的祷告是他们都不断汲取且深入其中的一件事。信心的祷告是唯一能确保结果的祷告，其只有其一，没有其二。如果我们做信心的祷告，我们就会得到结果。关键是达到能做信心的祷告，然后做信心的祷告。你要知道你能做到，你要知道如何做到，然后你要做到。第二小点，强调救恩包括医治。第二件事，他们都特别谈到并相信赎罪中的医治，或在救赎中的医治，救恩包括医治。我们在这里特别谈到医治。 它也可以是在其他领域。啊，不久前我们出了一本书，叫《有为所有人的医治》，书中谈到四种土壤，并表明神已经为所有人提供了获得医治的方式。他说我们在推出第二版，教导医治包括在救赎中，即救赎中的医治，相当深入的说到你的医治已经被给予。作为论据会涉及一些领域的专业术语、词句解析、用法等等。作者不想让我们光听他说，他说想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看，就像我们在第一区时谈论医治或赎罪时一样，谈到耶稣的死亡、埋葬、复活等，谈到流血，耶稣流血的第一个地方是在花园里，第二个地方是在鞭刑柱旁，第三个地方是在十字架上，第一个地方在克西马尼园带来魂的救恩，路加福音22章44节，以赛亚书53章5节。第一个地方是在克西马尼园，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滴落在地上，他的头为我们的头流下血汗，解决了我们思想、情感等其中的痛苦和混乱，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是我们魂的救恩。第二个地方是在鞭刑柱旁带了体的救恩，马太福音27章26节，彼得前书2章24节。第二个地方是在鞭刑柱旁，耶稣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体无完肤，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是我们身体的救赎。第三个地方是在十字架上带了灵的救恩，使徒行传2章23节，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第三个地方是在十字架上定死、复活、升天，成为赐生命的灵，完成我们灵的救恩。耶稣对我们全人的灵魂体提供了全面的救赎，这是他们以上在每个人都相信说和强调的，医治是在救赎中，这是一笔已经付款的交易。消除拦阻，借着神的话心意更新，罗马书10章17节，雅各书1章8节。交易已经交付，不是别人给我们，而是我们已经得到的。唯一使我们不能亲自体验的原因是我们头脑未有更新的部分，它仍然有疑虑、有抵触，使我们三心二意。所以你越能除旧，就越能更新，你就越能快实现自己的医治。如果你的思想在那个领域得到了很好的更新，或者没有完全更新，但当你在那个领域或有所进展，有人为你实行属天医治会变得更加容易，你得到的更快，需要克服的阻力更少。我们整个生命其实非常简单，关键的工作就是简单消除对神的话之所有阻力，而消除阻力的方法就是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将拦阻推开，他的话语带来光，光来了就会驱散黑暗，所以你放的光越多，你的黑暗就越少，走在光里就越容易。如果你没有光，你就不能走在光里。第二题，对耶稣的名有信心，在耶稣的名里祷告，有几个点你需要搞明白，掌握了他们就会改变一切。你不必知道一切，只要抓牢几个真正有用的东西。而作者认为，首先是耶稣的名，并且对他的名有信心。如果你有了这两点，病人就会得到医治。使徒行传3章16节，我们一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人强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埃及版就是借着他而来的信，这叫人在你们众人面前传染好了，正是耶稣的名和那对名字的信心，使这人健壮了。我们必须懂得这里面信心的祷告，掌握这些关键点，它适用于一切。如果你能运用信心的祷告，换句话说，如何做信心的祷告，意思是如何进入信心，知道什么是信心，并在应用信心， 它就会起作用。第三题，第三大点，从雅各书五章看信心的祷告。雅各书五章14节、16节，啊，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耶稣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呢，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H 版呢，就是一人祈求发动起来是大有能力的。作者说，我都无需引用埃德修女的话，还有威格施沃什、雷克、约翰雷克、道义等前辈的话。尽管作者非常想这么做，他们都谈到这一点，他们讲的真是又好又精髓。第一小点，就是长老们不是向神祷告，是为病人祷告，或说代替病人祷告。H 版的，你们中间有病弱的吗？雅各以这句话开始，根据圣经，你想得救，就要到耶稣面前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实际。H 版是实际，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之没有别的路。还有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如果你来找耶稣，他就会减轻你的负担，如果你不来，你的负担就不会减轻。话很直白，道理很简单。回头再看雅各书怎么说，你们中间有病弱的吗？他说，我们中间有生了病的人，他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没有说你生了病赶快跟医生预约看病，他说他该请教会的长老来，没有其他方法。注意这里的长老是用的是复数，是长老们，不是某位长老。有人生病的了，就去叫长老们来为病人祷告，不是向神祷告，是为病人祷告。第二小点，祷告是一种说话方式，包括带着力量发命令。就是祷告这个词，你会发现祷告有几种不同的用法，甚至有几个不同的词都被翻译为祷告或祈祷。在很多情况下，它只是一个简单的陈述，一种说话的方式，这是我们想要发生的。当耶稣在雅各井与撒玛利亚妇人说完话后，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注意经文，这期间门徒对求耶稣说，拉比请吃。这里的求字用的就是祷告这个词，祷告他吃饭，这只是一个陈述句，就是一句话，好像我们说过来吃饭了，即便这吃这个字更像发出一个命令，食物都买来了，吃吧等等，甚至不是一个请求，不是问你要吃吗？他们不是这么说，说的请教会的长老来，这背后有种力量，去叫教会的长老们来，让他们为他祷告，奉主的名用油抹他。这里有一个过程，你叫他们来，他们祷告，他们用油抹病人。第三小点，发命令式的祷告带下必然的结果，主必叫病人站起来。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信心的祷告必就是不是是可能，不是也许，是就是必。或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那人叫他起来，主必会救出病人。他若犯了罪也必能赦免。如果他犯了罪，这意味着不是每一种疾病都是有某种罪引起的，整体来说，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罪，因为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H 盘就是里面，恶者是罪的始作俑者，罪导致疾病，病导致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败坏的 败坏滋生细菌。如果你能把垃圾放在那里足够长的时间，没有虫子进入，但虫子会长出来。腐败的垃圾本身滋生了虫子，这和世界上的事情一样。堕落的世界导致了病毒，导致了疾病和这些东西的出现，并将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非得惹上疾病，我们就要对付疾病。阿们。第四小点，医治发生在赦罪之前，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注意，病人不需要得到医治之前先得到罪的赦免，这正是耶稣为一切付出的顺序。医治在赦免之前，鞭刑柱在十字架之前，鞭伤在钉死之前。圣经不是说你因耶稣上十字架而得到医治，而是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因他的鞭伤而得医治，所以耶稣是在鞭刑柱那里为我们换得了，或者说买赎了，提供了医治。第五小点，撒种为病人祷告，收获各自得治医治。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祷，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为彼此祷告。你是在为人祷告，这点我听到过很多种教导，其中之一是威格尔·史沃什说，你为之祷告是个病人，你在替代替他们祷告。在这个意义上，你不是在为他们祷告，而是代替他们祷告。所以他说，你要为别人祷告，使你自己得到医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为病人祷告，保证你得医治。你怎么会播种了医治而收获不到医治呢？有人说，我自己有病，怎么能为病人祷告？除非你有传染病。为病人祷告是播种，有种就有收，你将收获自己得医治。第六小点，信心的祷告就是卓有成效，强烈热切的祷告。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台曲版是一人的祷告发动起来是大有能力的。现在我们开始了解什么是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就是有效的祷告，是热切的祷告，不是祈求。圣经没有任何祈求医治的例子。人们来到耶稣面前，如果你想说人民祈求耶稣医治他们，这说得过去。但每当耶稣扶持，他从未祈求神医治任何人，新约也没有其他人祈求神医治某人。所以这是一个热切的祷告，这是一个有效的祷告。一个有效的祷告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祷告。热切的字面意思是灼热，一个热切的祷告意味着一个激烈的祷告。激烈可以有各种方式，它可以表现在音量上，但音量并不意味着强度。你可以激烈和有音量，你可以通过变了大声，变了喧闹来表达激烈和热情，这些都是可能表明你是热切的。声量本身并不意味着热切，但如果你热切，就有可能大声。热切也可以意味着一种强度。当你祷告时，你的祷告是直接的，有力度的，这使得它很强烈，这使得它很热切。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有效的祷告是认真的祷告，严肃是一热情的另一种表现。这就是为什么在治疗线上，作者学会了说话非常直接，非常尖锐，非常激烈而不变得沉重。有时候作者变了大声，他说我比以前更频繁的大声。第四大点，犹如战马出征耶稣的例子，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到四十三节，这是一种你无法真正描述的强度，好比圣经里所描述说不出的叹息，这是人所不能言传说不出的叹息，里面包含一种强烈，就像站在拉撒路坟前耶稣的感受。圣经描述他就是心里悲叹， H 版就是心里悲愤。悲愤这个词原文意思是战马出征时发出的鼻涕声。他即将出征的战马目光炯炯，马蹄铮铮，鼻息如雷，那里有一种能量在爆发。 我们在所有展示耶稣的文学作品，甚至好评如潮的拿撒勒人耶稣电影中，都没有看到对耶稣有这样的描述。想象一下，大战在即，他内心在呐喊，像一匹战马触翅待发，鼻子发出雷鸣般的喷气声。他知道自己已经胜利在望，他在拉撒路的坟前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我们现代人的用词和对词的理解与圣经时代不同。圣经有一处描述弥赛亚再来时会哭泣，我们认为哭泣是在流泪，不，他的声音是大声哭喊。耶稣是传道者，是牧师，是拉比，他知道如何放开嗓音。他不是一个强者，他不是一个弱者，他很强壮。甚至在他经历所有的酷刑和折磨之后，花了几个小时才死，许多人甚至都没走到十字架上，在那之前已经死于酷刑。耶稣站在坟前时，他内心搅动一个程度，使他发出的命令不容置疑：“拉撒路，出来！”他说话一定不是软绵绵轻飘飘的。对邪灵发命令，你想耶稣的声调会如何？出去，不许再回到那人里面去。第五大点，犹如狮子扑猎作者的例子。一次，威格尔·斯沃什在为人祷告，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恨人？”他说：“我不是恨人，我恨里面的恶魔，人却拦在其中碍手碍脚。”他过往作者也学了如何去强引导那种能量。他说：“我们不正同那属天医治训练的 HT 以及不同的方式进行医治服饰。回放那些视频觉得很有趣。而作者开始服饰的时候，有很多你看可以看到，作者在那里触及能量，看到能量的建立。有时候，他说我会后退，似乎有什么东西来了。当他后退一步时，就好像一个人在起跑线上，他把那只脚放回去，猛然跳上去抓住对方的头。他说，当我抓住他们的时，我坐着的身体就会移动。他说，但我的手会留在原地，我不会推开他们，而是自己。他不是推他们，而是自己跳上去。坐着看的时候与他坐的时候感觉是一样。他说，我在琢磨自己当时的感受，觉得自己就像一头狮子扑向猎物。这就是作者为什么跳出去的原因，因为跳出去时候动静很大，效果也很显著，你只要学会去做，让它发生。第六大点，信心之战是得胜之战，以结果论输赢。出埃及记15章13节，提摩太前书6章12节。换句话说，如果你允许他就在现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勇士。出埃及记15章3节说，耶和华是战士，我们却忘记了这一点。我们认为他是牧者，认为他是这个或那个，但经文说主是一个军人，有一本翻为主是一个战士，主是他的名字，他是万军之主，他是军队的元帅。第一小点，信心的灵战得胜的凭借，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信心是你灵战的凭借，灵战是信心之战，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美好的仗就是胜仗，你在信中你就赢了。如果这不是一场美好的仗，就不是信仰之战，是一场怀疑、不信或其他什么的战斗。如果是信心之战，就是美好之仗，是一场稳赢之仗。如果你还没有赢，仗就没有结束。耶稣谈到拉撒路时说，这个病人不至于死，但人死了，耶稣错了吗？没有，因事情没有是死亡结束，而是以复活结束。我认为这就是你必须要有思考的方式，不管发生什么，只看结果会是什么，你就必须决定结局是什么，然后你绝不动摇，直到它看起来与你要的结果一样，不要在乎中间过程，人是否死亡，无论如何你都不会改变对最终结果的看法。第二小点，作者的见证 与信心持守结果。作者说有一次他们在科罗拉多边界开年会，有一个年轻人不知道他在开会，因为他母亲病危，每天早上同一时间打电话给作者。第一天他告诉我他说我妈妈住院了，医生说他活不过24小时，他要死了，他很恐慌，请你为他祷告。作者回答说年轻人镇静，作者说会祷告，他不会有事。作者在电话里祷告说奉耶稣的名他会活着而不是死去，奉耶稣的名照此成就，奉耶稣的名得医治。祷告大概花了2分钟的时间，然后作者对那小伙子说你24小时再打电话给我。24小时后他第二天早上打过来，陷入了全面的恐慌，他说没有任何好转，他要死了。作者说你不是说他活不过24个小时吗？现在都已经26个小时了，他还活着，这就是变化。他说是啊，但他没有痊愈啊。作者说别担心，他在治愈中。我们又祷告了一次，他稍微安定了一点，还是充满焦虑。作者说明天同一时间再打给我。隔天早上他打过来说弟兄，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不但没有好，情况更严重了。医生又在他身上发现了另外的毛病，为什么弟兄，这是为什么？作者打断他说听着，当他痊愈出院以后，那不是你信心之功劳，如果你有信心你就不会惊慌失措，能打给我这很好，因为我有我们足够两个人的信心，但你要知道你现在没有在信心里。他说他承认这一点，他请我再次祷告。作者说我已经祷告了，已经告诉你结果，事情必定照此成就。他问作者会不会再次为他祷告，作者说不，他说我已经祷告过了，明天同一时间再打给我。第四天早上他没有在同一个时间打给作者，而是下午2点到3点钟。他说很抱歉早上没来得及打给你，他说他妈昨天晚上好了，他我在忙着给他办出院手续，他谢谢你接我的电话并且为我们祷告，谢谢你鼓励我。当时我真的急坏了，就是过不了那个坎，我被情绪所左右。我说作者说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很好，但你必须要学会站立。如果他说当时我没有接听电话去出国宣教去了，那你怎么办？他说那就会死人。他说我说那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应该谁有空而决定。我说我们需要转变，我们有很好的交通，他理解并接受，所以有时说话要直截了当，并且引起事情的走向。第三点，作者见证二，信心辨别猪灵。他说我们在卡莫尔服侍时，有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儿子从英国来，她的口腔里有癌症，舌头几乎全部被癌症吞吃，她里面有魔鬼，这是魔鬼的作为，于是我们为她赶鬼，每次赶的时候都有鬼的显现。作为母亲，她每次都在房间里陪伴，不时安抚她说哦没关系没关系，使她冷静下来，每次我们只好作罢。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1个星期，最后作者问那里的人，这对母子今天什么时候来？我说我扶持的时候，作者说需要你们进来把他支开，找些东西让他在前台填写，总之就是设法拖延时间。他们照做了，他离开后立刻把门锁上，因为我们注意到当我们开始从孩子上赶鬼，每次魔鬼都有反应，每次就快要成功的时候他就会求助于母亲，然后他就赶紧过来搂住他，试图让事情平静下来，非常打岔和搅扰，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最终引起了作者的警觉。他说来了个调虎离山计，将鬼赶了出去。第七大点，信心的祷告在于说话，不像肉体撒种，罪恶孕育毁坏，创世纪8:22。原来这个年轻人有巨大的家庭问题，出于某种原因 在他自己得癌症之前，他经常咒诅他的姐姐，对他说各种各样的坏话，诸如你会死，你会死于癌症等可怕的事情。后来他的舌头得了癌症，他咒诅人得癌症，结果自己舌头得了癌症。罪恶本身就郁郁的毁坏，人们将这疾病归咎于神，这不关神的事，是人激活了恶种。众生原则是一个永恒不变行之有效的法则，只要地还存在，有种就有收。大洪水之后，神说地还存留的时候，装饰寒素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装饰就是指播种和收获，它既是自然法则，又是天国法则。第二小点，说话就是播种，规律影响生活。雅各书1:21，加拉太书6:8，人的头号种子是说话，你说的话需要是神的话。所以雅各书1:21，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纯温柔的心领受那说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永并从圣灵收永生。这是一个规律。有人说自己不相信规律，让我们看看你的生活，规律影响生活，你说有就有，因为你说的话就是你正在播种的种子。第三小点，第一要是就改变说话，凡事说神的话，凡事建造人。雅各书3:9，以弗所书4:29。改变说话是第一要事。作者告诉你，这些年作者学到了很多原则，老实说这是第一个原则，是控制一切的原则，这是我改变自己头等大事。凡事说神的话，说积极的话，不可咒诅人。雅各书说我们用舌头称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爱情版就是照着神样式被塑造的人。大多数人的麻烦都是自己造成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给我们带来癌症，他们只是敞开了自己的心图，使敌人可以通过你说话所栽种的种子进入并收获，扩大他的战果。收获总是比栽种更糟糕，如果栽种的种子是消极的，收获的结果就是更消极。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人民以为自己只是说说而已，这不只是说说，而是关乎于收割，是收获，这将是成倍甚至百倍的收获。比如你说的更多，这是我们知道第一个原则，是一个事实，而是无论人民在这方面有多大的歧视，每一个曾经做过事工或信仰中强力运作的人都在这个原则中运作，几乎无一例外。因为我们不能从一个泉眼里同时涌出泉水和苦水，你不只是说废话或中和好坏，我们正身处一个堕落的世界，无论你说什么，坏的总是比好的增长更快。第四小点，多说方言，神以此驯服你的舌头。雅各书3:8，犹大书1:2，箴言书17:28。如果你来找我问自己如何开始成为一个门徒，这将是我告诉你的第一件事。开始注意你的话，听听自己在说什么，改变你的说话，保留自己的真理，保留真理的话，说出神的话。如果你不能说神的话，就闭上你的嘴，因为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作者告诉我们，他怎么强调都不为鬼过。如果你想在信心中运行，你将不得不学会控制你的舌头，你将需要圣灵的帮助，因为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没有人可以制服舌头，但圣灵可以。你认为神为什么想通过 使你说方言来与你交通，因为他在驯服你的舌头，他期待这样做，现在你必须让他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第五小点，你发命令使神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撒母耳上三章十九节，信心的祷告在于你的说话，但你不能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你要一直开着，这样人就能说像撒母耳一样，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换句话说，他所说的话都能照此成就，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生活方式。耶稣说的每一句话都实现了，他不只是说说而已，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都实现了。所以你必须明白，如果你要做信心的祷告，你就必须知道神的话语，你就必须祷告，用命令的话语说出来。信心的祷告是一个命令，发出神的话。第八大题，信心的祷告出自一人之口，大有能力，大有果效。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埃及版呢，指一人呢祷告发动起来是大有能力的。信心的祷告有力度，有热度。信心的祷告从一人的口中出来，你在基督里就是神的义，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威格尔史沃斯说，一个被捆绑的人捆绑不了魔鬼，所以你需要确保你在任何方面都不被捆绑。你必须知道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你必须决定什么时候开始，现在你就是义人。阿们。雅各书五章十七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有三年六个月不下在地上，恳切和热切是一样的。雅各书五章十八节，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他的意思是说，你看，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如果他能这样做，你也能这样做。这就是他所说的重点。如果你想做他所做的，很简单，做信心的祷告。第九大点，信心的祷告是用权柄发命令。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一章十九节，耶稣看见路旁一棵无花果树走在跟前，对树上找不着什么，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他在对树说话，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埃及版就是你不再结果子，直到永远。注意，耶稣不是祷告，他用说话对树发出指令，他说你不再结果子，直到永远。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马可福音十一章，我们知道他们在城外留宿一晚，第二天早上回城的时候，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这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段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注意，挪开、投到等等，又是一个发出指令的起始句。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有人马上说就在这里。耶稣说要祷告，要求不，这是要求不，这是第二选择，不是首选。首先是对之发话令，发话发命令。说话与祷告祈求不一样，第一选择是要你发话，只要信就必得着。第一小点，咒诅人就是否定神给人的命定。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同一个场景，彼得想起耶稣说的话，就对他说，拉比，你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请注意，彼得有提到耶稣咒诅过无花果树之事，但如果你回去读一下这段所有相关记载，从来没有看到过耶稣说我咒诅你，他说从现在起他身上不会长出果子，这怎么会是一个咒诅？那么彼得所认为的咒诅是什么？ 这个咒诅就是你说的任何话，就是指着某人或某事达不到神创造他们的命定，你很差，永远做不到，你对谁都没有益处，这就是咒诅。你和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为伍，就会与他们产生隔阂，会感觉被孤立。人们会说一些与经文相反的话，让人感到震惊。而作者有一次看到一个母亲在对一个刚学会走路但不会说话的小小孩说话，他一边给他换尿片，还一边喋喋不休地说：“你好臭，你好脏，你把尿片搞得又臭又脏。”那小孩子看着妈妈一脸茫然，摇头表示他不是那样。他接着说：“你是个小骗子，你是一个撒谎精，你弄脏了你的尿布还不承认，我生了一个小骗子。”作者站在那里听着：“真的吗？你在强迫他成为一个骗子。”作者心想：“女士，你正在播种一些种子，这些种子会回来追杀你，如果他没有其他影响的话，这将是他成长的方式。”第二小点，信徒实行审判，论事不论人。马太福音7:6，哥林多前书2:15，约翰福音8:15。还有一件事，他如果我们如何判断某些事情？有人提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不应该判断，我们如何判断？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没有正确的判断，你怎么会概念如何执行这段话？保罗说：“唯有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所以判断所有对人，所以判断有对人还是对事之分。埃及版：“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判，难道你们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在审判的事上，我们应该论事不论人。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显然是生活在一种罪里，你走过去对他说：‘你会下地狱。’你这么说就是论断人、审判人，你有可能是对的，但你确实是对他说了咒诅的话。因为地狱不是神给人的命定，地狱是为魔鬼撒旦还有他的随从堕落天使所预备的，人非注定下地狱。当你说对方一定会下地狱，你就是给人定了案，终身判决。如果对方才15岁，他会活到82岁，你的做法就是根据他15岁时所作所为，断定了他的一生结局。但这个孩子人生还有很长一段路，他随时可能改变。如果他们没有下地狱，你会被追究责任，对吗？听着，这就是对人而不是对事。反过来，你可以对他说：如果你不改变，你所做的事可能就会导致你下地狱，这就是对事不对人。第三小节，有责任警告罪人，更要帮助人得自由。但我们有责任警告罪人，如果你不警告，有句歌词说：他们的血在你手上，所以你有责任警告罪人，但你必须根据他们的行为来警告他们。如果你看到那人说你会下地狱，然后不管那个人为什么落入那种经历，你一走了事，因为你已经指出那人的罪，完成了你的宗教义务，因为大功告成。谁成想对方也许是当晚，也许是几天后，也许是几年后，在某一个时间点经历了某些事，结果他们彻底翻转，他们的生命从根本上得到拯救，他们的后半生生活得很好。那么你当时的审判就是误判，是错判，是虚假的，你犯了说假话并做了假指控，你认为无所谓，你不就是误判了吗？但按耶稣的话说，这就是不实指控。要防止这类事情发生，就要管好你的嘴，一切在于你对自己说话的约束。停止论断人，开始去帮助人摆脱捆绑。大多数人并不是因为他们被捆绑，也许他们口里说不在乎，他们让你以为他们不在乎，但我告诉你，没有一个经历过自由的人想被束缚，这很神奇。你常常会听到 人说自己没有被束缚是自由的，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这就是自由。我喝酒，我抽烟，我可以随心所欲。然后他们给出一长串可以放任自己去犯罪的清单。你知道清单越长越捆绑越多。他们说我怎么不觉得自己正在被捆绑。我说我给你们答案，你来告诉我原因。耶稣的时代，犹太地被罗马人占领，法利赛人明明在罗马人的奴役之下，但他们习惯了被束缚，甚至不认为被束缚，自认为是自由人。这就是对人民对罪的感受，他们习惯了被罪捆绑，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然而一旦他们真的自由了，就会开始恨恶那些捆绑他们的罪。神奇妙的扭转了这个局面，很奇妙。这就像两块磁铁，本来粘得很紧，转一面，两极正面相碰就会互相排斥，怎么也碰不到一块，很有趣。属灵领域也是这样，一个人可以很被一样东西或事物所吸引和霸占，当他们获得自由之后，他们就无法再接触那些东西，说简直不可能，我再也不碰了。正好印证了圣经所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有多远，不要做主管辖。真理叫人得自由。那些对事情特别抵触的人，作者有一个常常使用的方法，非常有效的能够引导他们。当他们又开始转牛角尖的时候，作者会给他们介绍一些东西，告诉他们你真的应该研究一下，如果你研究研究，就会掌握一个反对持世有力的论据。他们果然拿回去研究，结果一发不可收拾。这在消极方面发生的比较多，人民说我要去证明耶和华见证会是错误的，他们开始深入研究，然后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说耶和华见证会的误区在于动机是错误的，导致人民越陷越深。但在积极一面，我遇到过另外一批人，他们参加了DHT 数天医治研讨会后非常喜欢，想带回到自己的教会，无奈当家牧师不感兴趣，他问作者怎么办。他说作者说给你们DH 的视频等有关资料发给你的牧师，跟他说我最近在听这些东西，没感觉有任何不合真理的地方，但我又没有把握，你比我熟悉圣经太多了，我现在很在意你的见解，请你帮我听听，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定赶快告诉我，看清这个教导错在哪里，免得我误入歧途。最后通常那个教会开始与我们合作，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没有错误，因为努力去证明它是错的，最后他们变得在这个真理上更加强壮，更有力的参与宣讲。反过来说，这就是一个原则，这很神奇，这是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第五小点，去不去教会，去哪间教会？我们遇到一个问题，人们很纠结是否应该去教会，与其去一个不叫真理的教会，不如干脆不去教会。首先，你不是去教会，你本身就是教会，但有一点你不能忽略。希伯来书10:25所说不可停止聚会，埃及版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家必须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建筑物里，你可以在家里或任何人你想与人聚会的地方，但是如果有人不传讲真理，让我告诉你我的经历。开始我们会去我们去的要去的教堂，作者说带着所有的家人，还有家人的朋友，还有孩子们的同伴，一大堆人一去就坐满了两条长凳。作者随身带着他的小公文包，因为他去教堂的时候，他说我期待有机会被叫上台分享，他们没有要求说我讲到，但作者说已经准备好了。作者的意思是我有笔记 我有我的圣经，作者去那里就像我发应该发言，他说我坐在那里等待着他们说，哦，牧师迟到，有人准备好分享一些什么吗？作者，我便可以第一时间站起来说我准备好了，拿出我的圣经或笔记就可以上台。所以我的公文包都是在身边。总的来说，我们去过一个很好的教会，牧师是个好人，很想往前。他有一个副牧师，对五旬节判有一些不满。尽管这是一个五旬节判教会或类似的神召会那种，但他出于某种原因总是会对五旬节判纠缠不清。他认为他们都是律法主义，都是在被捆绑。作者说，你知道这可能是真的，反正就是他不断的抨击他们，所以一旦发现他那天早上要讲道，作者就会像要起来走人的样子。孩子们都在看，他们看到我从座位底下拿出公文包，就知道老爸准备跑路了。接着都站起来，陆陆续续走出去。我们试着的和平坐，但一下空出一两排长凳还是很显眼。我通常在那之后收到牧师的电话，弟兄啊，我看看你们早上都离开了啊，我不会坐在那里听那些不能帮助我思想更新的东西，都是些垃圾。有一天作者询问神这件事，他说，神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看看这个教会，听听他们都教了些什么人，人民在那种环境下怎么能成长？神回答说，有两方面，一面来说，人民在寻求不是真理的东西，寻找着就寻见，这些人找到合自己的胃口，越病越养越大。另一方面，他说，我多年来一直试图关闭那个东西，但基督徒一直在为他奉献，所以或去或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你和神之间的事。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在一个死气沉沉的教堂里就离开它，死亡围绕你，你也会死，有多快走多快，离开死地，离开那里，去一个有生命的地方。人们进到教堂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痊愈，抱歉，因为你去错地方了，你应该和活着的人在一起，天天和我们在一起，你一定会看到。但人们有这种想法，自己没有见过的东西就不存在。抱歉，你不是宇宙所有的总和者，你不是宇宙所有的知识总和。也许你真的看透了，那么我们不留客，请这边现在就出去。第六小点，信心的祷告，每个都得到回应。我们今天谈论的是信心的祷告，你得到这个，每个祷告都会得到回应。如果你沿着这条路线研究，哪里有一些资料，那里有一些资料，乔什穆勒知道如何祷告。现在你必须进行分类，因为他们处于一定的启示水平，所以你必须通过一些启示和他们所看的某些东西和某些方式来进行分类。但无论如何，我们从结果中知道他进行了信心的祈祷，在他们的书中有关于如何祈祷的内容。阿们，感谢赞美主。我分享完了这一期的是如何做信心的祷告。阿们。